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转变观念修去思，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2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尊敬的同修大家好。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每次读到这段讲法，我的内心充满着向往，渴望成为师尊法中所要求的那样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无私无我，先他后我，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看明慧网，很多同修都在一思一念上实修自己，遇到事情第一念先考虑别人，已经形成习惯了。惭愧的是，我每天做着三件事，在实修上却非常不足，有时找到一颗心并没有真正修去它，也没有深挖这些执着心的根源，做事起心动念很多时候还是先想自我，我要怎样学好法，我要怎样多救人。之前一段时间被法时，遇到有同修慢腾腾不开口，时不时要人提醒，有的思想不集中，不知道大家背到哪儿了，还一个劲儿地问是背几遍。我的第一念不是像别的同修那样善意地去理解别人，嘴上虽然抑制住不说什么，但内心还是忍不住抱怨，觉得同修读慢了，耽误时间，不专心，干扰到大家背法的效果等等。做什么说什么不能自觉地首先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明白的一面很想突破，却没有实质的改变。直到这次媒体法会，听到很多同修把住一思一念，无条件地向内找，他们坦坦荡荡修去私心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他们时刻为别人为整体着想的胸怀，让我看到自己在实修上的差距，也让我意识到自己跟法中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相差甚远。师尊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师父在传法的同时，新宇宙也在建立了，在救人的过程中，新宇宙也在不断地充实着生命。师尊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又说，修炼是见人心的，不是看你把什么事情做得怎么样，你自己不提高，那什么用都没有。修炼是看个人的。我问自己，每天努力地讲真相劝三退，以为在救人，但如果在实修的问题上没有提高，深藏的执着和私心没有修去，达不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标准，如果那些了解真相三退了的生命，他们的未来因为我达不到标准而无处可去，那我每天的忙碌是不是最终并没能让众生得救啊？不实修实在是太严肃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蔓延全球，救人非常紧急。对我而言，与救人同样紧急的是要赶快抓紧时间，在一思一念中实修自己。第一部分，反思，向内找自己。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 这句法这些天一直在耳边回荡，回想起来自己的悟性真差，有些事情是在事后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最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当时本该修去的私心在表面上向内找后被深藏了起来，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包括自以为是、不考虑别人、强加于人等粗暴的党文化行为，在自己身上有诸多的表现，无知的伤害了同修还不自知。一些事情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我现在才真切地认识到，每一次都是像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讲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记得一回在神运的售票点上，当时看到一位同修来到票点后，着急忙慌的，有点心神不定。以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的经验就是背《论语》，一遍不行，就三遍五遍的背，很快就能安下心来。于是我就提出跟同修一起背《论语》，背完一遍后，我说最好背三遍。当时只觉得自己是善意的帮同修，所以跟同修背完后，我也没有多想，就各自忙着卖票的事了。事隔一段时间，大概是一次卖票培训后的交流中，这位同修说到他去神运票点卖票时过关的经历，大概的意思是说，他家里先生不修炼，孩子还小，一次他突破了很多困难赶到票点后，有同修二话没说，上来要求他背诵《论语》，他背完一遍后，还被要求背三遍。他当时突破很大的困难赶到票点，可是到了票点，还被强硬的要求这样，要求那样，让他在家里刚过了关，到了票点还被同修过关。现在回想起来，这位同修真的很善良，他当时交流时就事论事，没有提到具体人的名字，我听到后很是坐立不安，感到脸在发红，原本以为帮同修，怎么就适得其反，要不是当场听到，我一点都没有意识到给他制造了磨难。惭愧的是，当我在现场听到后，我都没想到要跟同修道歉，当时内心想的是，希望除了他和我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他说的那个给他过关的人是我。这是一颗多么肮脏的、要面子的、求名的私心啊！伤害到同修了，却还想着维护自己。明白的一面，当时也觉得应该找自己，但因为根子上觉得自己没错，出发点是在帮他，即使向内找，也只是找了表面，并没有往深处挖根。其实只要换位思考一下，马上就能看到自己的问题。我当时如果能够在他的角度善意地先了解一下情况，看看需要什么帮助，可我想的却是我要如何帮他，而不是关心他实际需要什么帮助。背《论语》本身不是问题，可是当我不考虑他的感受，即使心里想的是提个建议，可是其中带出来的那种不尊重别人、不商量、盛气凌人、强硬的口气，听起来恐怕就是跟命令没有差别了。修炼人从法中悟到什么，可以要求自己，用自己悟到的理去要求别人，这本身就不符合法。我不仅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我感到自己对同修的伤害真是太不应该了。想到这，我愧疚难当，潸然泪下。还有一次，也是在一个早期的票点，早期的票点主要还是通话拨打热线出票，当时现场有好几个人要买票，接热线的同修花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处理完一个单子，我观察到等待买票的人显得有点不耐烦，担心他们离去，心里禁不住抱怨接热线的同修业务不熟，动作太慢，守不住心性，开口就说让他换一个业务熟悉的人来处理热线。后来听到这个同修交流说，这个从票点打来的热线电话让他过关了。我坐在那儿听着， 虽然直觉的反应是要找自己，心里却并不服气，觉得接神运热线最起码对业务培训的熟悉一些才能上岗。我当时固守着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大错了。接热线的同修肯定是尽心尽力在处理那个单子了，他那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不知道。大法修炼人不是要修最基本的善吗？我用那么不善的口气对同修说那样不尊重他的话，我没做到真善忍中最基本的善，我当然错了。怕众生离去可能失去买票机缘的这个怕心也是不对，要修去的。这怕心的背后再挖挖，是不是还隐藏着想现场多出票的正是自我的私心啊？不修善，不修口，怕心，在家证实自我，这已经是一错再错三错了啊。师尊看到我有诚意要改过，就让我回想起一幕痛哭一次，回想起一幕痛哭一次。鉴于时间和篇幅，这里无法一一陈述，我真心诚意地在这里向这些年来被自己伤害过的同修，包括那些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同修表示道歉，真的很对不起，请接受我迟来的道歉，也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包容和不离不弃。我也在师尊的法相前虔诚地忏悔，自己错了，希望给机会改过。第二部分，转变观念，修去思。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怎么是幻象呢？这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物体，谁能说它是假的呢？物体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可是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呢？个人理解，人类社会一切现象，包括身边的人和事，不论是同修、同事、家人、朋友，包括讲真相中遇到的众生，以及他们的任何表现，都是幻象，是不实的。而其实质都是面镜子，反射出我的问题，来帮助我向内修，提高心性的，给予帮助的也好，制造磨难的也罢，实质上都是来帮我修炼的，我都要对他们心存感激。虽然自己实修的步子起得有点晚，走得还不太快，但慈悲的师尊却一再给予鼓励，让我体会到那种转变观念修去思的轻盈美妙的感受。一，背法中修去思。背法中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每次出现读错字、落字、加字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分心被干扰，或者是不符合法的后天观念和思想业起作用的时候。当我们对照法规正读错的字、标点符号、语气词，不再落字加字的时候，就是用法在规正自己的小宇宙，也是锤炼自己100%信师信法、主动同化法的修炼过程。同修在一起背法时间久了，大多形成了默契，当背法房间里除了读法的声音以外听不到其他杂音时，往往效果很好，背完法感觉到天清体透。现在再遇到有同修不及时开口，或找不着背到哪儿了，在我习惯性的想要抱怨之前，自己的主意识往往能清醒地抓住这颗抱怨的心，往下深挖，发现就是一颗私心，一颗维护自己或者背法小组这个背法进度和质量不受影响的私心。说到底就是维护自我。 大不了维护我们这个被法小组的利益。抱怨只是浮在面上的一个表现，根源是在这个利益的私心上。这回发现它，我就加强主意识去掉它，知道是这个利益的私心让我抱怨，要修去这个私，那就不被抱怨心带动。我首先就是不抱怨，有了不抱怨的正念后，自己的想法也发生实质的转变。同修的表现真的就是一面镜子，同修不专心或被干扰，让我遇到了，实质是在反映出我自身空间场的问题。刚才我嘴上在背着法，我的思想是不是还在想着项目中的某件事情，想着某个电子邮件该怎么回复啊？这与同修迷糊不知道背到哪儿的表象可能不一样，受干扰的程度不同，但本质没有差别。同修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在那一刻让我看到自己背法同样在开小差，是在提醒我要集中精力啊。他在帮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提高上来，我不是应该好好感谢他吗？我怎么能去抱怨呢？观念一转变，自己马上专注背法。在听同修背法时，听到他们每个人都很用心很专注啊，即使偶尔还有慢一点的或者开口问话的，我觉得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我禁不住对同修双手合十，感谢帮助我提高，内心珍惜大家在一起背法的缘分。二，讲真相中修去思。疫情爆发后，除了拨打电话以外，我也使用社交软件讲真相，用心积累经验后，劝退了一些有心结的众生。接下来一段时间，社交软件上却出现很多好友被删除或者不接，有时拨打了两个小时都没有开口讲真相的机会。一开始不悟，交流时还跟同修说，感觉就像练就了十八般武艺却使不上劲。说完觉得不对，但不知道错在哪儿了。向内找后发现，问题出在我渐渐开始更相信是自己努力讲真相解开了众生的心结才劝退的，也就是相信自己的能力已经开始超过相信法的力量了。找到这种隐藏的正是自我的私心，赶快归正。大法修炼中任何贪天功的念头都是对法的不敬，也是对大法弟子称号的亵渎。因为大法弟子是以正实法为神圣天职的。一次上到社交软件的一个服务器，一连劝退了好几个，觉得这个真相铺垫得不错，就想着第二天要能再接着拨打就好了。第二天早上正在背法呢，心里想着要不要现在先把那个服务器连上，这样一会儿背完法就可以马上拨打，就能多劝退几个。转念一想，我这不是还在背法吗？这时连上服务器我也不可能拨呀，那把这个服务器先占着，这颗心是多么自私啊。既然暴露出来了，那我就排斥它，也不会被它带动去占用服务器。世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当我背完法再去连线时，有同修已经上到那个服务器了，心里这时闪出一点失落和不舒服的感觉。有趣的是，马上就有同修进到我的拨打房间，跟我说有人占用服务器，他们该怎么办。我一听就乐了，当然不是那个上了服务器的同修有什么问题，而是师尊借同修的口，让我看到刚才这个失落感和不舒服的背后。有想挑选好救的人救的安逸心，和想到同修会多救人反而不舒服的嫉妒心。同修多救人，那不是应该像妒忌心那一节中讲的那样，对他喊，好样的，真行啊，真心为他高兴吗？那个不舒服的不是真我， 是后天形成的观念，看清了这是安逸心和嫉妒心在作怪，我就停下来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发完正念，顺其自然地看哪个服务器空着，就拨打哪个。相信只要心态纯正，师尊会把有缘人领来听真相。那天就遇到了有缘的佛教徒，他从一开始怼我和质问，修行人必须退党吗？到后来听明白了真相，爽快地明确同意退党。到后来，语气诚恳地向我这个大法弟子探寻修行的正道。当他认真完整地听完我诵读的论语后，恭敬地说，写得真好，并愿意记住九字真言。挂完电话，我深刻体会到，是师尊的法开启了众生的佛性，救人的是师父，弟子只不过是张张嘴，在平台上甚至都不用跑跑腿，并不是修炼中的人有多大的能耐，而是修炼人的心性符合了那一层法对他的要求，得到法力的加持，讲清真相。而真正救度众生的是大法和师父。一天上线时，我看到这个之前我想打的服务器空着，上去一看，好友都已经打过了，有些是一个多月前打过的。我想既然上来了，不妨把之前没接或没退的再打打看。结果信手拨了一个出去，通话十多分钟后，他同意退团，还有很多互动。听到我说自焚造假中的一个破绽，那个塑料雪碧瓶装满汽油，遇到那样剧烈的高温，不变形，不燃烧，不爆炸。你如果想找一个政府糊弄老百姓的例子，这可是够经典的了。他笑出声来表示认同，他说赶快发短链接给他。接受后，他立即回复表示感谢。那天还遇到了一个历史老师，说他非常佩服大法弟子坚持讲真相的勇气，他相信清醒的人会越来越多，他自己没有能力翻墙，就希望能从更多有能力的人那里获得信息。他迫切想知道更多的真相，然后传播出去，包括给他的学生。他每天就靠着群里发的真相频道听真相。他非常喜欢大法弟子办的自媒体的节目，带给他振奋的力量和信心。他让我帮忙，一定要把他的心声转达给做自媒体的同修。他期盼他们做更多的真相节目。打电话再遇到矫情的众生，我也学会了不再抱怨众生难救，向内找，发现众生矫情跟自己拧劲，是因为自己有跟真善人拧劲的地方。那阵子好几天被临时增加常人工作量，影响了原定的救人项目中的时间计划，心里就着急，想尽快把常人工作做完。越是着急，我的常人工作就处理得越慢，不是文件找不到，就是律师在忙别的案子。发现是这颗不能忍耐的急躁心让自己拧着劲，把这个拧着的劲放开，理顺理顺，想着上班时间就好好做工作。这边把急躁的心一放下，那个常人工作中的案子很快也就处理完了。这时安下心再去处理项目中的事，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隔天打电话也没再遇到矫情的人。众生的表现真的也是自己空间场的反应，真是在帮助我向内找，提高上来。而当我以谦卑虔诚感恩大法的心去拨打电话，就会遇到众生说他是民主人士，很尊敬李洪志大师和法轮功，他非常理解我们在做什么，并高呼理解万岁。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一炉钢水要掉进去一个木头渣，瞬间就找不到它的踪影。我们这么大的法来容你一个人，消你身上的业力，消你不好的思想，等等等等，那是轻而易举的。 我就是一个在大法这炉缸水里的小木头渣，每天被大法熔炼着，在大法中修去私心，实修一点，慈悲的师尊就把我往前推进一大步。感恩大法的宏大法力和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我要走好修炼路，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4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05年在加拿大得法的，时间如梭，转眼自己已从一个新学员变成了修炼16个年头的老弟子了。这个过程中，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动人故事，也没有什么神迹展现，但是也经历了得法的喜悦，去执着的剜心透骨，过关后的身心提升。刚刚得法时，我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在家独修了一年，没有走到集体的环境中来。随着学法的深入，逐渐认识到救人的急迫和自己的责任。当时特别想加入到正式大法的项目中去，后来终于有机会参与了不同的大大小小的项目，但是最终不是项目取消了，就是有些变故，总之不得不离开了，都没能坚持到底，很遗憾。唯独新世纪影视这个项目，我一直做到了今天。现在这个项目发展越来越壮大，越来越专业，参与的同修来自美国、加拿大、澳洲、越南等世界各地。新世纪影视不仅拍出了众多的真相影片，讲真相救人的力度很大，而且还提供了很好的修炼环境，对自己修炼提高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主要想交流一下我在新世纪影视项目中的修炼心得。记得有一天，一位同修找到我，问我能否帮忙客串一个角色，那时项目组还叫加拿大真相电影组。虽然我不是个电影迷，但从小就对电影有一种神秘感。记得刚得法不久时，有个同修问我是否去过新唐人电视台，我就曾经心想，啊，我们还有电视台呀，希望哪一天能去看一看。所以听说让我去拍片，我立刻就答应了，带着好奇也带着不自信，怯怯地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拍摄。其实那场戏非常简单，我演的是一个家庭的好丈夫，做了一桌好菜，等待老婆回家吃晚饭。当然，菜不是我做的，同修已经帮助做好了，真的很丰盛。我当时想，拍电影还真挺有趣的，拍摄中还能享受美味佳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条件非常简陋，但那场面也足以使我感到紧张。刚要把菜送到嘴里，就听咔，不得已把菜又放回碟子里重新来。由于是在一个同修家的厨房中拍摄，场地非常狭小，摄影师只能弓着腰挤在角落里，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我心里好是过意不去，越是这样越是紧张，表演总是不合格。就这样一直拍到半夜，拍完后终于可以吃饭了，但看着一桌子冰冷的饭菜，我一点食欲也没有了，有的只是失落和沮丧。回家的路上，我想这个真的不适合我，再见吧，我的演员梦。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可过了几天，剧组打电话过来让我去重拍。这回我可再也没有好奇心和好玩的心了，为了不再给大家添麻烦，我想我必须静下心来认真对待。我就一路发着正念，求师尊加持。这次重拍戏有所变动，我的表现也不错，
拍得也很顺利。有了这次的经历，以后在拍摄之前，我都会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效果也都不错。所以我深知都是师父在帮助我，心中充满感恩。由于我得法比较晚，正实法和个人修炼是结合在一起的，再加上情比较重，常常被邪恶钻空子，所以修炼的路比较坎坷，磨难特别多。我的太太不是修炼人，当时对我参与项目都不是很支持，尤其是对我拍电影很不理解，认为我上了年纪了，反倒要追求起名利来了。由于我白天要上班，所以拍摄通常是在晚上，而且经常会拍到挺晚，他会很生气，经常半夜打来电话吵闹。那时拍戏时间一晚，我心里就有些不稳，有时顾及面子没守住心性，也在电话里同他争吵。同修提醒我要像个修炼人。我们剧组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是习惯吧，就是拍摄现场一定要保持纯净祥和的场，只有这样的场拍出的片子才能救人。看着周围同修们和善的笑容，我马上就能平静下来了。过后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很多不足。我平时对太太善心不够，很多家务和琐事都是她一人承担，所以她常抱怨我自私，什么都不管，只想着自己成仙成佛。的确，修炼以后，我觉得除了修炼，其他什么都不想好好做了。家庭关系协调不好，工作敷衍不认真，表面上精进，其实没有按法的要求做。师父要求我们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在哪里人家都得说你是个好人。同时虽然我知道我们拍片是为了救度众生，但我心里总是有个心结，觉得这不是我的专业，怕别人想我不务正业想成名呀，可能是自己有这颗心才招来这样的麻烦，家庭关还没有过去，新的磨难又来了。我当时是在一个政府部门工作，待遇好而且很轻松，有很多时间参与正实法的事，本可以做得好一些，但自己却没有珍惜这个机会。我当时同时参与了几个项目，表面上好像很忙，其实哪个也没有认真去做，常常找借口说没时间敷衍。结果本以为那份工作可以干到养老的，因为我们老板退休后来的新老板要改革，我被裁员了，我突然被迫要去面对久违的就业市场。由于长时间的闲散惯了，我的技术有些落后了，所以顿感压力，尤其感到来自家庭的压力。这变故和压力迫使我清醒，我暗下决心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事情，要在修炼上突破自己的状态。在家里我努力守住心性，学法练功不敢耽误，真相电影的拍摄也不能停，剩下的时间认真准备简历和面试。有一天朋友介绍我去一家美国大金融公司，简历刚递过去不久，美国的老板就打电话来个电话面试，他对我还满意，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公司面试。我当时急于找到工作，我说随时可以，结果他给我安排在第二天。这时我才知道这个部门竞争非常激烈，门槛很高，还要再经过四轮面试，问一些刁钻的问题，还要在墙板上写出算法，还要考很多基础的问题。当时我毕业已经很久，大学的课程忘得差不多了，而且我没有在国外读过书，很多的名词和术语都对不上号，再加上很久没有找工作了，需要准备的东西相当的多。可是当时我只有一个下午和晚上的准备时间了，太太埋怨我答应的时间太匆忙，因为这个机会难得，应该多留些时间准备。我笑着安慰他说顺其自然吧，我的工作已经在前面等我了。随即我马上开始上网查找相关资料，那时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有如神助，真的是想找啥就立即能找到啥，而且突然觉得我的智慧好像被打开了一样，一目十行，能立即理解并能记住默写下来，我都惊讶于自己当时的表现。没想到本来时间就短，当晚我小区那片又停电了，我守住心性不慌不急，找到附近的麦当劳，在那里学到半夜三点多钟，基本上该准备的都差不多了。 第二天，我精力充沛，信心满满的顺利通过了四轮面试。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加持，当我在修炼上精进做好的时候，师父都会帮助弟子。这件事情过后，再去参与拍摄时，我太太给我的阻力也没有那么大了。可是修炼就是逆水行舟，考验总是会一个接一个的来。不久后，我家中又出现了各种麻烦事，由于自己情太重，往往好多事情搅在一起，疲于应付，总感觉时间不够用。尤其我们在拍一些大片或重要活动的关键时刻，常常会出现各种干扰。问题出现的时候，我却用人心去对待，没有把正实法救人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而总是放在了最后，把人中的事情都先安排好了，再去考虑项目的事情。而且自己当时非常强调时间预先安排，希望剧组能提前告诉我拍摄计划。可是剧组成员很多也都有自己的工作、家庭各方面的事情，还要找拍摄场地，协调一个时间是不容易的。结果往往通知的拍摄时间与我的预期或安排常常冲突，搞得我很麻烦。面对这样的事情，我没有从法上去认识，也没有找自己的问题，相反时间久了，我就生出了抱怨心。有一次我们有个新片要拍摄，我问是否会在某个时间段拍摄，那样我可以提前安排请假。得到确认后，我提早做了安排，让我太太在那段时间回国，顺路可以去日本玩玩，这样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结果计划有变，到了预定的时间段却没能拍摄，我终于忍不住了，对着协调的同修大发脾气。回家后，我学法和练功的时候静不下心来，总好像心中有个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太差劲儿了。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其实就是太自我了，大家都是为了共同的做好这个讲真相救人的项目，我又不是在给别人做，每个人都是在给自己做。当晚我就向同修做了道歉，后来才知道其实别人遇到的难更大，只是人家没当回事儿，而我却人心太重，被情所困扰，干扰不断，总也过不去。其实剧组的同修对我都很包容，我经常迟到，害得大家总得等我。修炼是很严肃的，正法救人的事要求我们要时刻保持正念。我发现每次去参加拍摄时，如果我不注意提前出发，而是掐着点儿走，就会有麻烦，不是路上堵车了，就是地铁出事了。一次我下班后要去一个指定地点拍场戏，结果偏偏那时地铁出了问题，非常慢。同修得知，二话不说让我在最近的地铁站下车，他马上开车来接我。当时正值下班高峰，路上通常会很堵车，结果我坐了一站地铁出来，同修已经在等我了。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开的车，七绕八绕，飞驰一般的到了拍摄场地，其他同修已经等待多时了。好在天还没黑，光线尚可，给我很快化好了妆，大家没有任何埋怨，演员立刻入了戏，顺利完成了拍摄。回家的路上我在想，为什么别人该堵车的时候不堵车，而自己乘地铁通常准时，却关键时刻出状况，为什么自己总是被干扰到。今天不是一场简单的戏，却能在天黑之前很短时间内顺利拍完，我理解是剧组同修们的协调配合、祥和以及互相包容的场否定了外来的干扰。这样的事情在拍摄中发生了很多很多次，让我懂得作为修炼人要完成好自己的使命，要能救度众生，修炼真的就是第一位的。不知不觉间参与电影这个项目好几年了，回头看看感慨很多。有幸参与的影片从真相短片、回家、送礼，到中长片、唤醒、旅途、难忘的岁月、密码，再到今年的贺岁片年年有余及长篇抉择，当初我以为就是来帮个忙的，没有想到这就是自己参与正实大法的修炼路啊。过程中也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怀疑过我们拍出的片子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磨难和干扰多的时候甚至也动摇过想离开，但看到剧组同修们默默的坚持，辛苦的付出，这个修炼人的团队 总像磁石一样牢牢地吸引着我，使我尽力想融入这个集体，跟上政法进程。每次我们的片子一发出，马上就有大陆的同修反馈说在刻录光盘广传。2018年我主演的《密码》获得了加拿大国际电影节的特别大奖，电影节主办方发布消息后不久，他们的网页就受到了骇客的攻击，这让我明白了原来邪恶对我们的真相片是如此的惧怕。后来新世纪的影片又连续不断地获得各类国际电影节的大奖，有几十个之多，那么多的常人评委都把荣誉给予了这个正面表现大法美好的真相片，说明他们是看懂了，心灵也被感动了。而这些选择把荣誉给予大法真相片的人，也为自己的未来做了最好的选择。我理解这也都是师父在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做得更好。电影是一门综合的艺术，要走好这条路，不仅要在修炼上提高，也要提升自己的各种技能，这样救人的力度才会更大。新世纪一路走来正是本着这个原则在做。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以前我只是注重我们拍出片子的结果，现在我懂得更要注重过程，重视平时点点滴滴的修炼提高，包括各种培训也都是修在其中。以前我羞于说我想当一名好演员，现在我十分骄傲地说我有幸成为了一名演员，我想成为一名好演员，因为这是为了救度众生，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因为这是我修炼的路，我要走好这条路。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